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3章31到32节。马太福音13章第31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感谢神。
感谢主，今早上邓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道，他要讲的这个题目是教会的发展和神心意吗？让我们来安静心来聆听神的道。我们请邓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新年蒙恩。请问你知道今天你对教会的发展或者对教会我们现在的情况有些什么反应，有什么意见吗？不晓得你对教会的运作、教会的发展觉得好不好，或者满意吗？是不是合神心意呢？究竟怎么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一个堂皇宏伟的礼拜堂，有先进的音响设备，有超级的诗歌团或者诗班带领敬拜的团队，或者超棒的一个牧师生动活泼的讲道，很多人在一起敬拜，充满着激情喜乐的气氛，一起投入唱诗歌颂，是这样吗？我们的教会好像不是这样，那你会不会对教会很失望？那怎么样的教会才对你满意呢？其实不是让你满意，因为这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满意，最主要是合神心意，讨神喜悦。那怎么样的教育才是讨神喜悦和神心意？教育怎么样发展才能够讨神喜悦和神心意？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可以在你面前思想你的话，也能够思想你对我们教会的心意，对每一个主的儿女们你的期望。求主借助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所思想的，都能够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正是做一个主你所喜悦的儿女，也真的是让我们教会发展，让普世教会的发展真是能够满足你的心，实在是合神的心意，能够更好的广传福音，能够真是建立生命。愿主恩待我们，以下时间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主耶稣为了让跟随他人对上帝的国这种肉眼无法看见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领域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和了解，所以在四福音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常常讲到关于天国的比喻或者上帝国的比喻，让人可以想象明白属灵的事情。那在马太福音第13章，耶稣就针对上帝的国、天国讲了7个比喻，其中有沙种的比喻、呆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或者面教的比喻，都是说到上帝国的发生具有爆炸性的一种生命力，虽然微小，但是却会不断的成长，能够结实百倍。那为什么耶稣要说这些比喻呢？我们知道当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他讲道都有权柄，又有人行神迹医病赶鬼，吸引很多人来跟随他，甚至有人以为他就是要建立上帝的国，要复兴大卫王朝以前的以色列国，所以有人期望耶稣带领他们脱离当时罗马帝国的统治，建立上帝的国在地上。但是这只一天天过去之后，耶稣没有表现出一个强人领袖的一种样式，因此一些开始跟随他的人抱着热忱跟随他的人也慢慢的退去，不再跟随他了。那为了让跟随的人明白他传扬上帝的国、天国是什么，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连续讲了7个天国的比喻。我们看到第一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种子撒在不同的土地上，有落在路旁的、土浅石头上的、荆棘草丛里面的，还有落在豪土里面的，可以结出100倍、60倍、30倍。落在不同的土里面不断的 不同的结果。那这是指人不同的心田，领受神的道有不同的反应。有落在好心田的，就是能够接触100倍，就是虚心领受神的道，接受圣经的教导。那今天你每次听到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是不是这样一个虚心领受，好像一个心田这样，生命得到改变呢？那第二个比喻就是掰子的比喻，仆人在田地里面撒下不好的种子，撒下好的种子，然后来仇敌又来把这些不好的种子撒下去，后来仆人就看到，同一块主人的田地，为什么他撒下好的种子，后来又有这些不好的种子呢？那么后来他就对主人说，要不要把这些不好的这些掰子薅出来？主人说不用，让它一起生长，恐怕你薅出来，你那些把这些不好的掰子要薅出来的时候，也可能把那些好的弄坏掉，所以让它们一起生长，等到收割的时候就可以分辨哪些是麦子，哪些是掰子。当然这个第二个比喻就说明，今天在教会，地上的教会有真的信徒，也有假的信徒，有所谓信仰纯正的教会里面，也有可能有掰子在里面，有敬虔的外貌却背着敬虔的实意，有这些败坏的假师父。神允许这些恶人在异人的会中，师父他们可以横行霸道，把教会搞得一团糟，任意妄为。但是有一天时间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能够分辨哪些是属于神的，哪些是神所爱所拣选的，但是哪些是与神为敌的，被神所弃绝的。那前面这两个比喻耶稣都加以解释，所以我们比较清楚，但是后面那五个比喻耶稣没有解说，当然门徒也没有来问耶稣，师父门徒他们都明白其中的意思，但是问题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明白呢？就要像我们今天看这个芥菜种的比喻，不容易明白真正的意义。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呢？怎么解释？坦白说，不同的解经教有不同的一些看法解说，个人有个人独特的见解。我也参考了几本参考书对这两节经文的解释，也有两个很相对的看法。一个是指好的方面，天国好像教会迅速的发展，很多外邦人蒙恩，在教会里享受一切的好处，一切的福气，这是好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指坏的方面呢，就是教会渐渐形成有强大组织、庞大的势力，不过教会却充满了许多罪恶、腐败的事情，还有魔鬼的工作。所以一个是好方面来看，一个是好像不好方面坏的。那究竟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重点要告诉我们什么？两个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答案，很不愿意回答，坦白说。那首先我们留意这个比喻那个象征代表的记号，就像前面两个比喻里面有出现那个种子，在耶稣的意识里面，种子就是神的道，无论是第一个比喻撒在种子撒在好土里面，或者那个仆人撒的种子，还有一个坏的撒的不好的种子，所以这个种子就是耶稣的意思，就是神的道。芥菜种种下然后长起来，就是神的道在人的心里面，就能够因为信结果。那主耶稣本身就好像是撒种子的这个撒芥菜种的人，撒下的芥菜能够长起来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这是从好方面来看。那么32节说，芥菜种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这里说到百种里最小的，那这是犹太人他们所熟悉的这个种子撒在田地里面，所有的谷类或者菜蔬里面的种子是最小的，当然还有更小的，不是他们所熟悉的。那因此这里说芥菜种是百体里最小的，其实就像我们中国人形容说，我们说芝麻绿豆酱。那当时芥菜种子就像他们这样所谓最小的，虽然小微不足道，不过隐藏着很强的生命力，长起来的时候呢，它可以比所有的谷类蔬菜中是最大的，他说比各样的菜都大。你说这是夸张吗？没有，在巴勒斯坦的芥菜有5-6尺高，那么靠近提比利亚海一带的地方，根据古时候那些游客的记载，当他们走过这约旦河谷的这个芥菜园的时候呢，这些芥菜几乎高过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有10尺以上这样高，是比其他的菜更高更大，甚至成了大树，有天上的飞鸟熟在它
的之上。所以这是不是好像指天国好比教会开始的时候，无论在规模上，福音事工上是很微小很微不足道，就像使徒时代开始只是少数的门徒属于犹太人，但是教会迅速的发展，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到犹太，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外邦，许多人信主。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耶稣降生在马槽是微不足道，那么生长在被人鄙视的这个不敬虔诚的拿撒勒城，那耶稣所拣选的十个门徒也是非常普通的一些小人物，这些是没有什么渔夫，没有什么学问的渔夫，当中也有一些被人鄙视的这些税吏，这些好像微不足道，好像芥菜种的人，但是耶稣竟然将建立上帝的国这么重大的使命交给他们。而我们也看到这些使徒们，十二个使徒就将耶稣的福音传遍世界，一直到今天，这是什么原因呢？好像说芥菜种虽然小，芝麻酱小，甚至沙粒酱小，但是耶稣说长大起来是比各样的菜更大。这里芥菜种虽然小，但是耶稣看到他未来，看到他将来的长大的样式。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将来教会的发展的样式吗？看到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期待宣教堂将来是一个怎样的教会？我们有没有意向？我们今年教会定的主题，培育门徒，广传福音，我们看重的是不只是量多门徒，当然我们也不只是说门徒，我们也需要去传福音，量和值和量的增长，有这样的一个方向。那我们看耶稣的福音传开，宣教工作的扩展，许多的蒙恩得救，在主的教会里面得到安息，灵性得到饱足，享受属灵的福气，就好像这个芥菜种成了一棵大树，有许多飞鸟在树上住宿，得到歇息，得到饱足滋润。那如果耶稣的意思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必须反省一下，今天我们信了主，在天国里面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见证？那我们宣教堂是不是有实际的成长发展，让我们宣教堂教会是在成为人心灵得到满足，能够享受丰盛的生命，得到主的眷顾，吸引更多人来到上帝面前，享受永生平安喜乐。那芥菜种虽然小，微不足道，很便宜，不像珍珠，不像钻石那样珍贵，那样贵重，不过它有实际的生命力，种在地里就可以成长，而且活泼的成长。同样的，在天国里面，我们不怕开始的时候是小是弱，其实开始宣教堂我们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我们相信的就是只要有生命的基督徒在一起，不怕小，只怕没有生命，真正的生命。就像主耶稣说过，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可以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世上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被保守生命到永生。那如果我们有主生命的这个本质，种在田里，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为主而活，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因为为主摆上，好像丧失自己的生命，种在地里死的就能够接触丰盛的生命，为主接触属灵的果子。那我们看主耶稣的榜样，何尝不是这样呢？在以赛亚书53:4说，我们的主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香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说我们可以羡慕他，好像耶稣还是那样的平凡，那样的微不足道，不起眼，但是却是我们的救主，却成为教会的主。从外表上我们看主耶稣某方面很柔和软弱，好像羔羊温顺一样。那耶稣也没有正面和这些罗马政府官员起冲突，他被捉的时候好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很顺服很听话。那完全是这样吗？我们主完全没有脾气？不是，主耶稣也有激烈刚强的一面。当他看到人把神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拿起绳子当作鞭子将牛羊都赶出去，推倒那些兑换银钱的人，推翻他们的桌子。当他面对这些宗教领袖，那些执难，那些挑剔，他也不胆怯，直接的讲明真理。那主耶稣的生命有强大的力量，他承受世人的罪恶，背负世人的罪孽，成为代罪羔羊，他是生命的源头，可以赐给我们永生， 活泼的生命，不要轻看这样的一个幼小的生命，看起来像很脆弱不起眼，微不足道，不以为意，但是曾几何时，这样主里面的这个生命因着属灵的供应滋润长大壮健起来，让你另眼相看，这就是教会生命力。就像有些人他真的信主重生得救，在基督有新的生命，开始好像属灵的婴孩，很软弱很幼稚，但是因为他愿意接受栽培，追求长进，生命丰盛，发挥生命力，成为许多人的帮助和榜样。生命的能力发挥起来，生命影响生命，有时是我们想不到的。那其实耶稣在其他地方也曾经讲过这个芥菜种比喻为信心的力量。有一次门徒没有能力帮助一个小孩子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所以他们就来求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那个鬼赶出去呢？在马太福音17:20，耶稣就说了，是因为你们信心小。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做，没有一件事情不能，你们信心像芥菜种一样。但是你们信心虽然像芥菜种好像小，但是是真实的，虽然是小但是是真实的话，是信的正确的话，芥菜种这样的一个小信心，主耶稣强调说他信心依靠神，就看到神奇妙的作为。那教会的发展，福音传扬，许多的蒙恩得救，在基督得到属灵的福气，就是因为这一个宝贵的生命，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这样的一个主给我们的生命，我们经历了，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那这是从好的方面来看，说芥菜种这样的一个比喻。不过我们如果仔细来看，这比喻所要表明的不只是教会的发展有生命能力奇妙的作为，讲好方面，其实它更表达是一个坏的方面，指教会在发展过程里面已经变质了，容纳了罪恶、魔鬼、世俗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来证实。第一，这里说这个芥菜种成的且成的树，路加福音13:8说长大成树，那马可福音4:30长大成枝，无论是长大成树、长大成枝，这都是表明不正常。一粒芥菜种在正常的情况里面不可能长成一棵树，茂盛的树。那耶稣在这里所描述的是超常的、超过常规、违反自然的。芥菜是一种蔬菜，不是树木，长大成树不可能。它怎么样的一个高度都不能成为一种畸形不正常的发展。树在圣经上形容世上的权势、国家的兴盛或者衰败，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以西结书31也是提到，当时亚述国是怎么样得天突厚，好像有异域的地理环境，逐渐成为一个很强盛的国家，茂盛的树，周围的列国都要投靠它，得到它的保护和帮助。这是指当时巴比伦王这个尼布加尼撒的权势。那么这些经文都提供一些线索给我们，还有以西结书17:12-24也指出当时巴比伦那个强大的势力要把以色列国消灭了，但那不是神要建立的国度，是神自己要在香柏树下拿一根枝子栽在这个锡安山，那才是神自己要建立的弥赛亚国度。换句话说，神的主权要使高的树变成矮小，或者矮树变成高，青的树枯干，枯的树发旺，那这是以西结书17:22-24，就是说无论是当时指这个埃及或者巴比伦好像很强盛，但是最后还是在神的掌权里面，以色列所盼望的弥赛亚国度要来到。那这是树是指当时的那个强势列国。那么这里说飞鸟，那主耶稣在前面的这个比喻里面，鸟有那个第一个比喻说有落在路旁的鸟来吃了那个种子，这个鸟后来
就比作是恶者，那撒旦。所以这些飞鸟树在枝上来吃这个芥菜的果实。换句话说，当教会忽略神的话语，不持守纯正的信仰，与罪恶妥协，失去生命的见证，那恶者魔鬼就在教会中做破坏神的工作。有假教师混进山里的教会，讲似是而非错误的这些教训，败坏信徒的信心，结果教会变质，随从世界的做法，教会失去见证。今天我们正是去看一些教会，过去我们教会所面对的这些教育上的这些变质等等，这就使得教会的那个问题困难，好像有飞鸟恶者来把神的话夺去。当我们不遵守神的话，没有认真看待神的话的时候，魔鬼就在教会当中做破坏的工作。那教会是神呼召分别出来的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心腹，教会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像耶稣说他不属于这个世界。当主耶稣复活升天，那我们知道初期教会即使在信仰受迫害，但是他们仍然持守纯正的福音，能够站立在神的话语上。初期教会就是如此。芥菜种虽然很小很微弱，但是纯正的教会在地上虽然受人逼迫受压迫被人轻看，但是在主面前他属灵光景却是有生命有活泼的，可以成长。不过初期教会直到主后300多年，罗马皇君士坦丁把整个加入的教会，把整个教会与政治联合在一起，政教联合，芥菜种好像长大成熟了，教会富足了，尊贵了，被人抬举，受人欢迎，什么人都加入教会，但是却开始信仰受到破坏，逼迫基督徒。教会原来是天属天国的国度，但是却依靠外来的势力，偏离教会原有的使用和功使命和功用，那这是很可悲的。这是指芥菜种好像变成大树一样，教会的变质。那因此我们可以从芥菜种的比喻里面，我们学三个功课。第一，教会要彰显天国的荣耀，成为明光照耀。我们知道神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面永远的沉沦灭亡拯救出来，我们说出黑暗进入光明，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进入永生神儿子的国度，成为神光明的子女。教会是神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明光照耀。所以教会要彰显神的荣美，不是在于我们教会权势外表有多强大，有没有堂皇的礼拜堂，有没有很好的组织制度，有没有先进的设备等等。世上的权势声望受人欢迎，这些很好，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教会要正常发展，要注重质，不能单单注重量。我们说培育门徒，活出基督的生命，分别为圣，不以世俗为友，免得我们被世界潮流影响，我们成为教会世俗化。那教会我们在建立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要广传福音，积极带领人信主受洗加入教会，但是当人数增加的时候，可能也成为一个挑战，是不是每个人真正的认真看待主，看待圣经的教导？是不是人多就一定是福星呢？不一定。当教会迅速发展的时候，如果特别看重人数多量的增加，不过可能却减低了那个质的要求标准。我们降低福音的要求，广传福音很好，但是不是传纯正的福音？是不是当然讲耶稣爱你，讲爱的信息，没有勇敢地讲出人的罪需要悔改？那如果不讲悔改认罪的信息，是不是福音？主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十字架的福音，你需要悔改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那你有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生命？有没有生命改变？那不在乎你有没有信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教会吗？只要你接受洗礼就好了，你不用参加慕道班也可以洗礼，那是特别例外的，那是因为身体软弱或者病痛。那我们希望每个来教会的人都清楚知道他与神的关系，他真的有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重生的就成为神的儿女。因此我们教会说，无论是你是哪个教会来的弟兄姐妹，或者已经洗礼的， 那你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我们要让你认识我们教会的教导，我们教会的教义，来参加慕道班。你说我已经信主了，你信主了我们同意，那是我们教会的教导，我们教会的看法，你同意不同意先来参加慕道班，接下来还有其他圣经课程都可以参加。那我们每个人都在信仰上信得清楚明白，就像我们施工手册第三页上面的一段经文说，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这里面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就更增长了。所以那我们当然盼望说有很多人加入教会，但是我们不是用人为的方法让人加入教会，就是那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和秸的工程？我们要人真正的明白救恩，肯定信仰，才加入教会。因为教会要成为明光照耀，彰显基督。第二，教会要警醒，坚守主道，才能够胜过各样的试探。那今天教会如果不警醒，容让罪恶败坏的事情，二者就很容易栖身在教会里面。那我们每个神儿女必须要做教会的守望者，防备魔鬼的破坏，抵挡了恶者，免得他混乱主的道，动摇信徒的信心。圣经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有许多离教反道的事，魔鬼兴起许多假先知假师父起来迷惑人，使到教会产生很多的纷争，人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福音的施工会受拦阻。耶稣也曾提醒我们说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那神的儿女要怎么样辨认真假信徒呢？不容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居高位，才能保守教会的圣洁安宁和合一。教会领袖神的儿女都需要一起同心为教会领警醒守望。那我们需要认识哪些是真正属于属神的羊，我们也要看到哪一些是外面披着羊皮的狼，才能够堵住教会的破口，不会被异道学说或者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迷惑。那要怎么样更好的堵住教会的破口呢？上个星期我们说摩西为着以色列人带祷，堵住以色列人的破口。那今天同样的，我们必须警醒祷告，彼此守望祷告。有没有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为教会施工，为弟兄姐妹需要一起同心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上帝给我们身体健康，生命气息，时间，我们是不是安排来参加教会祷告会？那肯定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空来参加。其实今天来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不是很空的，他们也都是有工作，可能忙了一天之后，他们下班还是赶来参加。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个别的需要提出代祷事项，当然这是没有错的，不过他们更是因为看重教会的事工，他们以主的思维念。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宣信堂的会友，有没有想到主的教会，以主的事为念，以教会的事工为念，从来没有想过安排时间来参加祷告会？耶稣曾说，岂不是我应当以父的事为念吗？那你有以神的事工为念，以主的事为念吗？平安的时候，没有事情的时候，没有想到来参加祷告会，等到有事情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才来祷告。那当然我不是说有事情的时候不能来，但是在平安神赐下恩典福气的时候，身体健康，生活工作都顺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来向神感谢呢？等到困难问题来的时候，我们才来求告主。我再说不是不可以，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想到说我们平安顺利的时候，健康的时候，我们来向神感恩祷告呢？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曾经听到这样的话，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无事不登三宝殿。当我们真的有需要才来向神祷告，那是很讽刺的。基督徒我们没有事情就不来祷告求告主，等到有事情才来求告主，那这是我们的态度吗？那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吗？怎么做主的门徒？那求主怜悯我们。这就是我们特别今年提出说培育门徒先有这些的观念。那我们不要说来参加祷告会，那感谢神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祷告，每天都可以向神祷告。那我们有没有真的每天操练每天祷告的生活，彼此代祷？ 教会施工手册33页，柔美的代祷事项，帮助弟兄姐妹操练祷告，按照教会施工手册每天为不同的事情祷告，为教会施工祷告，你可以在那边写提名，为不同的弟兄姐妹或者家人祷告。有没有祷告？有没有为用我们全民来祷告？我们没有祷告，我们怎么能够教我们的教会复兴，叫我们的灵性成长？可能我们就软弱失败。求主怜悯我们。神的教会要兴旺，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互相鼓励，才能够胜过那二者。就从我们先祷告开始，才能够堵住破口，让主丰盛的恩典临到我们，让主丰盛的恩典临到神的家。问题是我们忠心代祷的人在哪里？你愿意参加祷告会吗？心灵的一个励志。我们常常说你不能每个礼拜来，一个月来一次两次，甚至我们就开始说，你不能礼拜天来，你礼拜天你不能星期二来，你礼拜天早上来参加早祷会。有多少人来呢？我们是否看到祷告不重要？这是我们的信仰吗？这是我们真的要去反省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教会要谨守，坚守守得到，警醒，才能够胜过那恶者，才能够更好的发展。最后，教会要彰显基督的生命，成为美好活泼的见证。那每一个神的女，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我们要追求丰盛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请问你我的生命是丰盛吗？那接待总是很便宜，微不足道，不像珍珠宝石那样贵重，不过它有宝贵的生命。贵重的珍珠钻石，你放在地里面10年20年100年都不能生长，因为没有生命。但是芥菜种，生命的道种是有生命的。你我有基督的生命，如果愿种在地里面，就能够生根成长。所以教会不怕小，只怕没有生命。芥菜种必须要种下去，种子必须种下去，今天你的生命肯不肯种下去？只有种下去死的，现在祭坛上才能够成长。我们都知道一棵植物如果没有阳光，没有经过风雨，会很弱，可能一下子就枯萎，或者一下子就烂掉。我们看到从岩石缝里面那些钻出来的松树，能够抵挡这些风雨、狂风暴浪或者寒冬。那今天神许可教会或者许可一些基督徒面对困难逼迫，神的儿女教会怎么能够在这些暴风雨雪一般的逼迫里面不会被打倒呢？因为有生命，因为有生命，没有生命就不能。相反的，教会应作这些逼迫患难可能更加壮大，基督同样可以更加刚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大逼迫之后，经过苦难之后，更作就是教会复兴。当罗马皇帝疯狂的逼迫就带来欧洲福音快速的传播。同样我们看中国解放之后呢，国内当时经历20多30年的大逼迫，当时很多国外的宣教士他们都纷纷被赶出境，那么国内很多基督教的领袖当时也受逮捕，很多忠信的牧者被批斗寻道坐监牢，教堂关门。你说基督教就被消灭了吗？不是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苦难逼迫下，基督徒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是成为中国基督徒最快速增长的时期。所以这是芥菜种小，但是里面有强大的生命。教会有基督的活泼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是强大，所以让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显明在我们身上。他说这样，他对哥林多信徒说，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当保罗他整个生命投入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有没有一些人愿意死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服侍神？那教会看中的不是多少人，而是有多少有生命的小，好像种子这样种下去，为主为教会摆上，教会就能够更快速的发展。有小
到大，由少到多，由弱到强，越来越有生命的见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教会不是讲势力、能力、财力、物力，教会不是靠着多少的财势势力能够建立，我们不是在说广告或者节目科技福音就不能传开，我们也不要以为说我们一个人几个人就不能做什么事情，不是一把的芥菜种，一粒芥菜种就可以，就是说这个生命是没有那些东西可以拦住的。问题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生命，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那教会不是注重组织的庞大，我们不是看重某一个人或者学问知识、口才、恩赐、领导，而是每一个人是不是有基督那丰盛的生命。教会必须是圣洁，拒绝罪恶，分别为圣。就像保罗说，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才能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诗篇137篇，当时是一名犹太诗人，当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写的诗篇137篇。当时诗人他在异国他乡受尽这些被人嘲笑，在异乡做奴隶，他也思念耶路撒冷，思念家乡。所以诗篇137篇第一节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诗人的情怀他最直接最正式的表白，一想到西安就哭了，一想到耶路撒冷神的城就哭了。然后他在上帝面前立志，他说，我如果忘记你，情愿忘记我右手，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他在弹琴，他说，如果我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对一个会弹琴的人来说，那个技巧是很重要的。那犹太人一向也很看重他们的这个手艺，甚至他们用来做生存的一个手段。但是他想到圣城耶路撒冷作为最宝贵，那手艺弹琴一切都不是最重要。曾经担任美国耶鲁大学的校长，一个著名的学者提摩泰德怀特牧师 Timothy Tribe， 当时耶鲁大学和其他美国的学府都开始流行这个法国革命还有自由派的这个自由主义。那么当时信仰很偏差，教育受到很大的冲击，信仰很混乱，基督徒冷淡退后。当时据说整个耶鲁大学大概只有5个基督徒。那面对这个教会的荒凉，失去纯正的信仰，这个提摩泰德怀特 Timothy Tribe， 他讲到教会的荒凉情况，就想到上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想到西安就哭了。所以提摩泰他也是这样的情怀，想到教会就常为着教会流泪祷告。除了流泪祷告，他也坚持高举圣经的真理，接受困难的挑战，积极传福音，积极复兴教会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想到教会吗？有没有为教会流泪祷告？可能我们为我们自己感情，为我们家庭，为我们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困难我们祷告，我们流泪。但是我们有没有为着教会流泪呢？有没有看到教会的需要感到迫切难过？当你听到国内教会面对逼迫打压，基督不能进入敬拜，或者有些地方基督受到苦难，教会混乱，你的心是怎么样？看是看，知道是知道，听是听，无动于衷。那教会混乱不一定是受到苦难，可能受到恶者的攻击，或者教会受到各样物质的引诱，异端学说，似是而非的道理，假传道人的迷惑。面对这许多的这些困难，你可能觉得今天教会还好，没有什么让你难过可以担忧可以流泪的事。那没有发现教会需要祷告，不需要流泪。可能我们只是看教会表面的现象，或者很兴旺很平安，我们看不到潜在的危机，当然我们就没有觉得说需要流泪祷告，需要警醒祷告。13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他访问这个梵蒂冈，那么当时教皇就带他参观当时这个 金碧辉煌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这个教堂就是在宣扬，你看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然后对这个神学家 Thomas Aquinas 对他说，我们再也不用像彼得那样说金银我都没有了，你看我们的台湾的圣彼得大教堂。阿奎那听到之后呢，他也立刻回答说，可是你也不能再像彼得那样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们也不能说这句话。是的，当我们看到教会的发展，教会的情况是不是合神心意，我们觉得很好吗？我们如果注重什么呢？如果我们缺少危机意识，没有看到教会潜在的这个危机，当然我们就需要流泪祷告。当然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宣信男第二代的什么挑战呢？第二代信徒面对什么挑战？是否我们为着教会祷告，主住教会的破口，愿主帮助我们借助今天这样的一个两节简短的经文，芥菜种很小，虽然小却是有极大的生命，是有任何的可能性。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真实的生命，就能够彰显天国的荣耀，这不起眼的能够成为明光照耀天国福音的大能，在你我生命里面，我们成为生命的光显在人面前。我们能够彰显基督的生命，弱小的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不是单单只是重量，我们更重质，生命的内涵是什么？我们不是只是单单外表华而不实，或者一些策划、一些施工、一些组织、一些方法，我们更需要警醒祷告，生根才能够建造。我们需要寻求圣灵的帮助，这些都是我们认真需要看待的。不要以为说我们宣教已经不错了，很好了，求主怜悯我们，有多少的危机在里面，我们是不是看到教会的需要，同心来代祷，愿主帮助我们。那我们等一下唱一首诗歌回应，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提摩太太他所写的诗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跟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在新的一年你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挑战，最近我们教会的发展，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教会的发展是怎样，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自己教会的发展情况是怎样，都求主帮助我们认真思想你的心意，让我们看重的是在你面前生根建造，是在你面前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一个力量。主啊，求你自己帮助你的儿女们，好让我们真实能够看到你使用微小的人，你使用每一个真正愿意为你摆上的人做真实付代价的工作，来为你而活，来把自己献上，就像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时的，就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那我们在新的一年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因为把自己再次献上在你面前，看重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成长。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